今天这位老友记呢，是来自中央电视台的柴静。柴静19岁的时候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22岁到北京广播学院学习电视编辑，并且在湖南电视台主持《新青年》节目，现在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主持人。在非典的时候，他名闻全中国，他的节目《零距离》给大家报道了非常真实的非典情况。我是怎么接触上柴静小姐的呢？有一天呢，话说我们的粉丝团的团长葛鑫就告诉我，他说：“哎，林伟大哥，柴静在找你了。”“
找我？”
他告诉我，原来柴静在他的个人博客中呢，提到林伟，提到了当年他收听的节目《点一盏心灯》。后来通过中央电视台的朋友呢，我联系上柴静了，就在北京的一个很小、很安静、很优雅的咖啡馆，我跟他做了以下这段录音。今天坐在林伟旁边的是一位，我觉得是很有个性的一位广播电视人，他就是柴静。任何人看中央电视台都知道柴静是谁，因为他的节目深深地打动人心，尤其在 SARS 期间，他的节目帮助了很多破碎的心灵找到方向，找到共鸣。我代表所有的观众感谢柴静。我觉得你是很用心在做节目的一位电视人。有一天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短文，就说柴静在湖南的时候，有一天刮着风下着雨，深夜的时候，他听一个节目叫《点一盏心灯》，那个节目的广播人叫林伟，那就是我。这段文字让我看到了，我当时的心蹭了一下，我觉得就如其他的听众一样，柴静跟我林伟之间的这份广播人跟听众之间的情缘是很珍贵的，很宝贵的。到现在我心里还是充满着感恩，充满着感谢。柴静你好。
哎，你好林大哥。哎，很高兴能在北京春天这个下午见到你。对我来讲，我想我会跟很多当年你的听众一样，有一种非常意外的感觉，因为在我们的少年时代听你节目的时候，怎么样也不会想到在今天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北京的一个咖啡馆里见到你，所以也让我代表你当年的听众向你说一声感谢。
柴静，昨天下午吧，当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跟你约见面的时候，你当时的 first reaction 是什么？就是第一反应是什么？
第一反应是不太相信。我会在想，哎，有人跟我开这玩笑吗？因为我曾经把你的广播节目写在我的书里面，而且因为你的声音是昨天在电话里听上去很标准的京腔，所以我第一反应实在没有反应过来，我想真的吗？然后我又听了听，你说到了当时在触到一些细节，所以我想那肯定是了。然后我昨天晚上在日记里就写，我说今年我有两个很大的意外，就是因为写了这本书，一个是见到你，另外一个是见到郑智化。因为我当年用他的书，我用他的歌来做我的书的名字，因为我一辈子去忘记。而且你们两位都是我少年时代听广播的最大的收获，陪我度过了一段很孤单也很艰苦的时光，所以很高兴能在这儿，能在这个波段里面跟你说声感谢。
我也很高兴，因为我觉得上帝让你很有悟性，很有感觉，很有人文关怀，去帮助你身边的这些朋友。这可能是一个很平凡的老百姓，可能是一个普通的观众，但我觉得你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的眼睛很专注地看着我，这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具体表现。
我觉得我在16、1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听你的广播，然后也听中华流行网的广播，就是你们的广播给我少年时代的我进入，所以广播成为我少年时代的梦想，跟你们直接相关。而且我觉得你们一直带给我一个做传媒工作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话筒的那一端或者电视镜头的那一端不是一个收视率的指标或者观众这两个普通的字，而是活生生的人，像你我一样有感情，会掉眼泪，会微笑的人，然后如何尊重他们，把他们当成另外一个自己，这是我从你们的广播当中学到最重要的东西，而且很庆幸十几年来我能够一直保持它。当年 19岁的时候在湖南做电台，那个时候刚刚从学校毕业，一个人在长沙那城市，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听不懂别人讲话，夜里面只有一个人在家里面，然后外面风雨大作，我就听电台，所以听到你的点一盏心灯，里面那句话说，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灯火，我当然想，对，我也要做一个这样的节目，去做给深夜里面像我一样这样的人，所以我才做了4年的夜色温柔。到现在我做传播这个职业跨过了很多的领域，但是跟我的心离得最近，对我最疼爱的人始终是当年的电台听众。
那些听众现在还联系你吗？还联系吗？
对，他们一直自己成立了一个当年电台时期的一个网站，然后从全国各地去搜集当年的我的录音带放到网上，其实已经很多年了，大家都是把原来大学听力4级的什么磁带抹掉之后录的那一小段，可能10分钟20分钟，过了很多年都已经听不清了，但他们还是尽量把它恢复到能听的程度放到网上去。而且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就是，我刚刚做电视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也很迷失，我穿着套装，然后吹着很漂亮的头发坐在电视机镜头面前，可是我觉得我找不到我自己，我找不到我的欲望是什么。后来我就有一个听众，也是一个在广院念书的女孩子，坐了很远的车她来看我，就问了我一句话，她说，你今天做电视了，更多人知道你了，但是你还能找到电台时期那种亲如骨肉的那种信赖吗？她说完她就走了，但她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
很震撼。
从这之后没有2个月吧，后来我就选择离开演播室，不做主持人，去做一个现场的记者，就是因为我觉得到了现场，我面对着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看着他们的眼睛，倾听他们，在他们痛苦的时候握住他们的手，这是我想要做的工作，我不想离开人和生活。所以过了很多年，你看现在我做这个节目大概6年7年的时间，这个节目一直是一个调查性报道，它要针对这个社会当中很多黑暗和不公平的事情，但是有一句话一直支撑着我前进，这句话也是我当年的听众在 email 里面写给我的，就写了一句话，他说，翟静，不管你的眼睛看到多少的混乱苦难和不公正，请你一定要保持清澈，因为我们在看着你。
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地流成热泪。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
思念林伟，林伟心窝里。
柴静，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都很爱你，我们的观众也很爱你，我们觉得你是表达他们心声的一个渠道，这个渠道就是不一定是给他们解决任何的困难跟所有的问题，你不是答案的提供者，但是你让他们表达了他们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现在电视当中教会我最重要的是电台时期中我学到的最重要的，我觉得记者最伟大的权利是打开别人心灵的权利，如何去得到别人的信任，让他把内心深处最痛苦和黑暗的部分告诉你。然后所以我觉得林大哥也教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脆弱的，然后我们自己也一样，谁都不完美，所以我也从来不怕袒露自己的这一面。在采访一个遭受过很大痛苦的人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我也跟你一样。我记得在甘肃的时候，我采访一群孩子，他们都是小学6年级的学生，但是有6个学生在一个星期之内连续服毒自杀。
6个孩子
对，可是抢救回来的有4个，但是没有人告诉成年人为什么，他们都不信任他们。有多少人是需要帮助和理解的，而我们又能给予他们多少？我仅愿意以当时曾经受惠于点一盏心灯的一个19岁的女孩的心情，每一次不忘记提醒自己回到当初为什么会出发的那个点上， 去面对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把他们当成另外的我自己，跟他们一起来走过这一段路。
感谢你告诉我那么深的心理的挣扎跟心理的共鸣。其实我也在挣扎中走过来，但是我觉得我最宝贵的地方就是我有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每天时时刻刻的帮助我。你知道我做节目之前你要做一件事情吗？就是祷告。我觉得我太有问题了，我太软弱了，太没有力量了。我祷告祈求上天上帝，他帮助我，让我说该说的话，让我说该说的故事。因为我知道，我感觉到在收音机旁边有千千万万渴慕痛苦孤单的心灵，需要我的故事，需要我的话语。感谢你柴静，因为今天我不单是看见一位很漂亮的广播人主持人，我也看见一个很真的心灵在跟我对话。
谢谢林大哥，也问候收音机前的听众的朋友。我离开电台已经12年的时间了，我非常想念那只话筒，就是我很想念，就像林大哥坐在话筒面前。其实你要知道，在收音机前，千万颗心灵是那么的敏感，那么的需要人的共鸣和理解。你的某一句话和你放的某一支歌曲会深深烙印在那个人心灵当中。
对，
所以也请你珍重这支话筒和手中的权力，因为这代表着我们对您的信任。
感谢你柴静，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将来我希望林伟心窝里可以有机会再访问你，谈一些你这个做广播做电视的心得以及一些沧桑。谢谢你。
谢谢，我也希望将来有一天我重回电台的时候也能访问林大哥。
啊，太好了，这是我的期待。谢谢你。
流过心田，拨动心弦，一个不甘寂寞的林伟，林伟心窝里。